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49:14-21，请听圣经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荒凄凉之处，并已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地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谢谢。这时候请牧师为我们征道，他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我不忘记你，请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上帝永不忘记我们。可能你曾经这么说过，我辜负主很多次，现在我陷入困境，我活该，那主会听我的祷告帮助我吗？或者他已经忘记了我？主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这问题会得解决吗？主关心我的痛苦，或者他已经忘记了我吗？那亲爱的神的儿女，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忘记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爱我们到永恒，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赛亚书49，看一下那个历史背景。当时以色列面对强国，世界有许多强国，到今天也有美国为强国，当时的强国是巴比伦国。当他们面对强国的威胁时，之前是另一个强国叫亚述国，当他们面对强国的威胁时，那以色列神的子民他就选择依靠别国的势力和他们的假神。他们不只是过着道德败坏的生活，他们不只是敬拜假神，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儿女献为祭物给这些假神。因此上帝很生气，后果是以色列神耶和华就管教他们，惩罚他们了。当他们，那么上帝是怎么惩罚他们呢？上帝就要差遣强国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为了要应对这个强国的威胁，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投靠别的国家。而他们投靠的别的国家，这个叫做巴比伦国，不但没有帮助他们，而且还反倒来攻击他们。那以色列就因此陷入苦难和悲痛，甚至家破人亡。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呼吁以色列国，呼吁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欢呼。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继续的欢呼呢？他说，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个是在49:13，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49:14以下。所以就在这一节说，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照顾你的。问题是主真的会安慰他的百姓， 虽然他们已经辜负了主吗？虽然他们已经得罪了主，离开了主，主还会顾念他们，爱他们吗？主会的。我们要思考两点：第一，主不忘记我们，主不忘记你；第二，主不只是不会忘记你，而且主要再次的赐给你活泼的生活，活泼的生命。我们来看这第一点，主不忘记你。49:14-16，十四节，西安往往代表着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以色列，所以西安说以色列的人民就说了，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没有。刚才先知还跟他们讲说，主一定会帮助你、安慰你、扶持你的。但是西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说没有，主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他们这样子的沮丧，这样子的灰心也是可以明白的。那时他们得罪了神，神就差遣巴比伦国来攻击他们。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整个国家就陷入了苦难、战争、死亡、家破人亡。这就好像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日本军队他们攻击新加坡，在世界的第二次大战，整个新加坡就陷入死亡、痛苦、悲哀。因此这难怪以赛亚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主一定是忘记了我的。但是主不可能忘记以色列的，主不可能忘记他的子民的，主不可能忘记你和我的。为什么？以赛亚就在十五节就开始说服他们。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可能他说不可能的，妇人妈妈是不可能忘记她的婴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妇人这个女人跟这个婴孩，她的孩子，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怎么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密呢？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允许另一个人她的婴孩来吸她的奶，这个关系很接近、很亲密、神圣的。一个女人允许另一个人来吸她的奶，她告诉我们他们的这段关系是何等亲密，甚至何等神圣。不只是这样子，而且这个妇人每一天她不只是在供应奶水给这个婴孩吃，其实他是在把他的生命，每一天用他的生命来喂养这个另一个人，这个婴孩。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跟另一个人，这个婴孩，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呢，是何等亲密的。这么亲密的关系，你说这个妇人怎么可能会忘记他的孩子呢？是不可能的。好了。因此呢，上帝呢，这个妇人不可能也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妇人不可能忘记他的孩子。那么耶和华有没有可能忘记我们？那么耶和华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忘记我们？妇人是不可能忘记吃奶的婴孩，耶和华呢？耶和华忘记我们，神忘记我们，主忘记我们呢？更不可能了。换句话说呢，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神我们的主呢是不可能忘记你和我的。所以以赛亚就加下去话的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主告诉我们说他不可能忘记我们，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主耶稣跟我们关系呢，就好像母亲跟吃奶的婴孩那种亲密的关系，主不可能忘记你的。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主不只是不可能忘记我们，因为他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婴孩来看待。十六节，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十六节铭刻在我掌上是形容一个主人跟一个奴隶之间的关系，主人跟仆人、奴隶的关系。所以这个主人呢，他就会把这个他自己的名字呢刻在那个仆人奴隶的手掌上。所以主人会把主人的名字刻在 仆人奴隶的手掌上，代表什么？以前代表说呢，这个仆人这个奴隶呢是我的，他跟我签了一个约。今天的人比方说女佣跟服侍一个雇主呢，他就签字，对不对？那以前不是签字，以前是这个签字呢是用什么来代表呢？就是主人会把名字刻在这个仆人的手掌上。他不只是跟他签了一个合约，说这个仆人这个奴隶呢会服侍我，而且他会终身服侍我，一生一世永不离开我，来服侍我，来帮助我，来照顾我。为什么？所以刻咯，刻是代表什么？改不了咯。你刻在，你看看那些刻花纹的刻花纹的那些人哦，你看，这个如果你要把它洗脱呢，是很痛的。所以呢，巴把它刻在手掌上代表什么？这个仆人，这个奴隶不只是答应有责任要照顾我，而且是一生一世永远照顾我，那是刻下去的。那同样的，在十六节，现在是谁把谁的名字刻在谁的身上了？现在是看呐，我就是耶和华神我们的主，将你就是以色列他的百姓铭刻在我就是耶和华的掌上。现在呢是神耶和华把仆人的名字，不是他的名字，把仆人的名字刻在他自己耶和华神的手掌上，代表什么？代表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仆人，以色列的奴隶。也就是说呢，十六节的意思说呢，从此以后神答应说我会服侍你，照顾你，我有责任来照顾你，来服侍你到终生，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的主是不可能忘记我们的。有时候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刻，都是因为很疼痛，我们很希望他快快的过去，但是他没有过去，我们会说几时才过去呀？当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听，我们说主啊，你还爱我吗？因为苦难没有过去吗？我们很自然就怀疑主的。妈妈是不可能忘记儿女的。就很多年前，我看了一个纪录片，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第五播到第八播到，可能有一些人总看过。就有一个老妇人，大概九十岁吧，她就收纸皮来赚钱。为什么这么年老的一个妇人，九十多岁还在做工这个找纸皮来养活自己呢？来生活呢？原来呢，她需要照顾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这个智能呢比较慢的一个孩子，七十多岁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是一点比一般人不聪明，所以呢这个妈妈呢需要照顾这个七十多岁的孩子。你说可怜，对，当然可怜，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这个妈妈应该享福的时候，竟然愿意照顾一个，坦白说从人的眼光来看当然不是，但是从一般人的眼光，他们说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用嘛，不会赚钱，不会养妈妈，连自己都的生活的起居都照顾不了自己，但是这个妈妈呢仍然疼爱这个孩子。那这个是就是在十五节那边所讲的，妇人怎么可能忘记吃奶的儿子呢？上帝不会忘记我们，是因为一，上帝把我们当作是婴孩看待，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因为二，因为上帝已经跟我们签了一个字，他说我有责任照顾你一生一世，服侍你一生一世。而我们的主服侍我们一生一世呢，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完全应验了。当主耶稣基督他来，他不只是服侍众人，服侍百姓，服侍世界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甚至他把命呢也给了我们，他不只是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他连命呢也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伟大的仆人，他成为了我们众人的所谓的奴隶仆人来服侍我们，所以主不会忘记你的。主不只是那么，主在十六节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 意思代表说呢，我会一生一世，我有责任来照顾你，来服侍你。那么耶和华神会怎么的照顾以色列？我们主会怎么这个耶和华神会怎么照顾以色列人呢？下句话就跟我们讲了，答案呢就在下句话。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这个强援呢就是代表围绕着保护着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那个强援的那堵墙。所以呢简单讲呢，这个强援呢其实是代表着以色列国。他说呢，我是怎么的有责任，我答应你会一生一世来一生一世来照顾你呢？我会这样子做，我会你以色列会常常在我眼前。什么意思？就是主不会忘记我们，他会常常纪念我们，他时时刻刻都想着我们的，他从来没有停止纪念我们想着我们的，没有，我们只是以为神已经忘记了我们。那这也是很自然的哈，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人呢，我们都会忘记这个我们的父母亲想我们哈。所以有人这么观察得很好啊，他说呢，如果你看父母亲跟儿女哈，只有父母亲记得儿女的，很少儿女记得父母亲的，对不对？那么父母亲呢会牢牢想着，哎呀，今天他来看我，哇，很高兴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对有些儿女来讲呢，去看父母亲呢好像哇很困难呢，啊，找时间安排时间，哇，今天要看父母亲了，这样忙忙，常常呢是父母亲想着儿女，很少是儿女想着父母亲的。所以我们因为习惯这种的思想啊，所以有时候忘记说，其实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亲呢常常想着我们，我们不明白。那只有当你做了父母亲过后呢，你才明白，是啊，只有父母想儿女，很少儿女想父母的。但是你懂吗？我们感受不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这种的人呐，啊，这种的忘恩的人。但是呢，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呢，常常都顾念我们。他会顾念以色列民、以色列国，他会顾念他的子民，他会顾念你和我，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困难没有驱走，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困难，你的祷告好像没有被垂听，好像没被垂听。你要记得，主不会忘记你的，一定要相信。主不只是不会忘记我们，主要再次赐我们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生活。第二点，在49章17到21节，主会再次的赐你生命，活泼的人生。第17节，你的儿女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这17、18节呢，是形容一个老寡妇。这个老寡妇，她的子女死了，她的丈夫也死了，她很凄凉，很凄惨。那这个老寡妇呢？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改变，她的儿女呢，突然之间回来了，而且呢，18节说她举目向四方观看，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她的儿女回来呢？其实这是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得罪神，神就差遣强国来攻击。作战攻击以色列国，不只是很多的子民死了，而且很多的子民呢也被这个强国掳掠到别的国家去，巴比伦国家破人亡。所以这个地方呢，以色列国突然之间没有人住，所以这个好像一个寡妇，一个老寡妇呢，孩子死了，丈夫也死了，可怜死了。但是这时候呢，突然间有个改变，他的儿女回来了，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回到以色列地了，而且你举目四方观看，而且上帝从四方八面，从他被掳掠的地方把他们招回来，带回来到他们的老家以色列国来住。所以突然之间以色列国有人住了，活泼了，他的子女回家了，以色列的子民呢回到以色列地来住了，以色列地呢活泼起来了。不只是这样子，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为他们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 像心腹一样，不只是有很多的儿女住在他的家，这个老寡妇的家，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国、以色列地，而且呢，这些儿女、这些子民呢，还要这些儿女呢，还要成为这个老寡妇的这个装饰品。装饰品，因为一个当时呢，女人一定要能够生孩子，如果女人生不了孩子呢，人会看轻、会看扁的，比如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呢，所以上帝呢没有给你子女，当然是错误的哈。但是他们会这样子想，所以呢他说呢，但是现在呢有和你的子女回来了，回家了，而且这些子女呢，他要为你当，他会要为你好像给你穿上装饰这样子，装饰品这样子，让你能美丽，能够抬得起头来，能够不被人轻看，说原来我也可以生儿女的，好像一个心腹刚刚结婚的一个女人能够有能力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她能够抬头了，因为有孩子了，活泼了，意思说呢，上帝会使到以色列国再次的活泼起来，上帝呢会使到我们的生命呢再次的活泼起来。十九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为什么他们的地会荒废会凄凉呢？啊，因为刚才所讲的，他们得罪神，神就差遣巴比伦国来惩罚他们，就在个别两次，609年跟586年主前，609跟586年呢，就把他们掳掠侵犯，586年把他们掳掠到别国去，所以呢整个地方呢死了，被掳掠了也被掳掠了，所以地呢没有人住，当地没有人住的时候，野兽就增多了，地没有人住的时候，森林呢就扩大了，就越来长得越来越多树了，所以整个地方就变成凄凉了，因为没有人住。但是呢现在呢改变了，以色列国改变了，为什么？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因为吞灭你的已经被赶走了，而且现在你觉得呢地方太窄了，不够地方住啊，为什么？因为人多起来了，以色列国兴旺了。二十节，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他对这个老寡妇说，代表以色列对这个老寡妇说，妈妈妈妈，我们的家太小了，我们搬一个更大的家吧，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多了，多到我们要搬家了，所以呢这地方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而且这个老寡妇代表以色列国，二十节，那时你心里必说，诶，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孩子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孩子呢？从哪里来的啊？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诶，我以为我没有孩子，我已经独居了，我已经注定要独居一人了，为什么我突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啊？因为呢整个以色列国突然间有人居住了，他们能够做生意，能够做买卖，能够赚钱，他们能够在家，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养家，孩子能够成长，能够当兵，能够保护国家，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教生意教育，有食物吃，而且这整个以色列国呢会兴旺起来，跟第二次大战争的时候呢，哇，大不相同了，有生命力了，活泼了，那主就是要为你和我这样子做，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弄成活泼起来，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主答应他的儿女的，主就是这样子的眷顾他的强援，你的强刚才记得吗？你的强援以色列常常在我的眼前，上帝常常纪念以色列国，是如的纪念，不只是想而已，上帝不只是想，上帝想了还有行动的，上帝要把他的众子民从四方各地把他召回来，叫整个以色列国，叫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再次的活泼起来。主不可能忘记你和我的，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写完，最后一章还没有读完，当你读到你的生命中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是开心的，是好的结局的，是喜乐的，因为你的主照顾你，爱你如同妈妈爱你，因为你的主跟你签了一个字，说我有责任照顾你一生一世，我一定守诺言，如果不守诺言呢，我不是神，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我一定会守诺言，我是公义的神， 我会救你到底。可能你心里说，我辜负主很多次，现在我活该了，我陷入困境，主会听我的祷告，还会帮助我吗？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了我？主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这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重复，一天复一天的来搅扰我，我难过，我很担心啊。这些问题会得解决吗？那亲爱的主的儿女，主关心我的痛苦或忘记我了吗？没有。当你怀疑主对你的爱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继续的相信主，对主有信心，相信主的应许，而不是怀疑主，你懂吗？信心不是一个感觉，信心是个行动，信心是一个决定来的，是你能够做的决定。很多人也以为说，哦，信心我没有那种感觉来相信，不，那个是错觉了，那个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信心从来不是个感觉，信心是个决定，一个行动来的，这就叫信心。不是你想不想有信心才有信心，不是，那个是错觉的，你误会了。你看圣经的信心，一向来的信心呢，都是有行动的，是那个人必须挑起的一个责任去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主。那主爱你如同母亲爱他的婴孩，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能失去救恩的，我们不可能失去救恩的，没有机会，因为主太疼爱我们了，主不会忘记的。而且主呢已经跟你签了一个字，把他你的名字刻在自己的手掌上，答应说我会一生一世照顾你，不只是签字，是刻字。而且主答应他要服侍我们，他证明了，就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永不忘记你。主不只是不会忘记我们，而且主要再次的赐你生命，叫你的人生能够再次的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活泼的生命。主要再次的赐生命取代死亡，主要按照他的时间让你经历活泼的生命，因此不可放弃相信和跟从主。因为主这么爱我们，他的爱是永不改变，你懂，世界没有人会无条件爱你，你懂吗？世界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但是主的爱呢，就主的爱呢是真实，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主这么疼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辜负主爱，我们不可以把主的爱呢当作垃圾，鲜花不可以插在牛粪上。主这么爱我们，鲜花一定要放在一个美丽的瓶子上，瓶子里，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一定要以感恩的心。主不会逼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心甘情愿的，主这么爱我们，我怎么可以不爱主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态，让我们更爱主，相信主吧，让我们得安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人常常对你失信，亏欠你，得罪神，爱世界，爱罪，让神生气。但是主，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你怎么可能继续爱我们呢？原来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已经立下永恒的一个合约，你主要永远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不体恤父母亲对我们的爱，但是主，你爱我们竟然是以一个母亲的爱，那种亲密的爱来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有福气，你竟然这样子的疼爱我们。但是主，当我们面对世界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心起怀疑，我们会问，到底主还纪念我吗？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信心，你爱我们，爱我们到永恒，帮助我们更爱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